我们十四回看到王熙凤处理了一个迟到的一个人，打了20板，然后他还要进来叩谢。那叩谢完，王熙凤就要交代说，如果明天再误了打40板，后天再误了打60板。那这是他公事公办的一种严格啊，所以我们看到作者在写王熙凤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写出很多面，所以《红楼梦》一直被认为一个写得非常非常成功的角色其实是王熙凤。那成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会发现每一个角色一个人物其实不是那么单面的，而是非常多重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作者在写这个角色的时候也非常的小心，就是他的不同的面向的状况。因为我们看到这里，我们会感觉到一个不到20岁的女孩子在处理事情决断英明，你当然会有佩服，可佩服之余也会觉得好像好厉害啊。那前面处理贾瑞的事情的时候，她也是心狠手辣的那种状况。可是接下来有一段很好玩，就是你看到王熙凤在这么繁忙的时候，那个宝玉又跑来了。宝玉永远是让你觉得他就会把你从所有的那种世俗人世间的繁忙忽然拉回来，变成因为他就像一个无事人一样跑来跑去的。那这种半大不小的小男孩，王熙凤又特别疼爱他，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个时候王熙凤所透露出来的语言会跟刚才在处理那个打那个人二十板子完全不一样。所以我想这种写法大家慢慢会越来越发现，曹雪芹都是在用很多的面向呈现一个人物，那么这个人物就让你感觉到说他不会这么单薄啊，不会这么单薄。就是这种写法一旦不注意的时候，你会觉得王熙凤就只有一个样子，所以他通常都在他厉害之后就会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那一面啊，就是他跟宝玉在那边闹来闹去的那一面，而且甚至有一点徇私的部分别人都看不到的啊。宝玉就跟他在那边闹来闹去，说哎呀我们那个书房啊也不晓什么时候盖好，然后之类。记不记得前面有一个人来领钱，就是为了要宝玉的书房已经盖好了，要去糊那个窗户纸壁纸这些东西。其实王熙凤故意逗他说，那你要对我好一点啊，我才帮你赶快把这个东西弄好。那宝玉就说，觉得说你应该是公事公办的，那这个事情做到哪里就应该是哪里。可是王熙凤反而又说，哎，你不对我好一点，我不发那个对牌他们要快也没办法快。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王熙凤其实不是我们想象只有那么公正，她当然有她徇私的部分，可那个徇私的部分她知道怎么去做到别人不知道。好，所以我相信这其实是很人性的东西，就是她的收放自如到一定的程度。包括前面我们看到她在玩贾瑞的时候，你也可以完全操控在手中的感觉。所以这种其实在文学手法上非常不容易写啊，就是把一个人物写到这种状态，就是你会最后对王熙凤这样的角色觉得又爱又恨。因为真正的人性真的就是又爱又恨的，他一定有他很让人敬畏佩服的地方，可是也让人害怕的那个部分，那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人性的这个状态。那通常小说写得不好，那个人物就单薄啊，就担保。所以我们会觉得很好玩。有时候我在想说，现代小说也很喜欢看，那么从二战以后台湾的这些小说，闭起眼睛来想，想不起几个很鲜明的人物出来。鲜明的人物就像王熙凤这种，就是一个《红楼梦》里面留下了几个很鲜明的人物啊，林黛玉当然也是。就这种鲜明的人物让你感觉到说是一个文学成功的原因，是常常是因为他的人物塑造的一个成功。《水浒传》也是，宋江、鲁智深、李逵，他都有一个自己的个性跟面貌。那甚至像三国里面的关公、张飞这种角色，其实不是历史里的。我们现在对于关公的那个敬佩崇拜根本是来自于《三国演义》，并不是历史当中的那个人物。好，所以这里面都是文学写一个人物写到非常的真实的这个地步。所以我不晓得，我想现代文学当然有时候有现代文学不同的走向，有时候我们强调意识流啊、现代小说之类，可是我的遗憾是说，读小说读到人物不容易让你记住跟有很多回味的时候，或者说这个人物没有办法让你回到现实人生里面感觉，哎，这个人真是王熙凤那个感觉的时候，其实有点遗憾。 可是《红楼梦》你真的会觉得，哎，你慢慢会在现实生活里觉得这个人大概是真像王熙凤那种感觉，就是他典型性这么强，是因为他实在是把这个人写活了。他在公事公办之后，他假写的这一个部分其实非常有趣啊，所以我们看到凤姐就交代命令了，她说明日再有误的就迟到的打40，后日60，要挨打的只管误吧，啊，你们想挨打你们就尽管迟到好了，说着吩咐散了吧，所以大家不要看了就走了。然后窗外众人听说方各自执事去了，彼时宁国荣国的两处的执事领牌交牌的人人来人往不绝，然后暴愧被打的人含羞也走了，这才知道凤姐厉害，众人不敢偷安，自此兢兢业业执事保全不在话下。好，到这个地方是王熙凤处理宁国府的这个公务事的时候的一种明快决断有了一个正面的表现，可是作者立刻就转了，啊，立刻就转，下面马上就这一段出来，就如今且说宝玉，哎，他忽然讲到宝玉了，就宝玉就是那种没事在那边忙来忙去的人，他今日人重啊，因为做五七，所以来的客人特别多，他就怕秦钟受了委屈。这个其实我相信现在很多读者也读不懂，就是说为什么人多了宝玉就觉得秦钟委屈。那么这里面当然有一部分我们注意一下，秦可卿是秦钟的姐姐，所以秦钟在这里等于是商家，所以他在这里打理啊还要应酬啊大概是蛮累的，那宝玉就是特别特别体贴人的那个人，那这个时候他最好的朋友就是秦钟，所以他就会觉得秦钟很累了啊，大概在那边又磕头又打理太累，他就想要帮他，就跟他商量说，哎，我们到后面去找凤姐啊，去凤姐处。那秦钟有一点不敢啊，秦钟就说他的事多，说凤姐这么忙，那况且不喜欢人去，那凤姐不喜欢跟人家这样黏黏搭搭的那种感觉，那咱们去了他不起烦腻啊，不会腻我们嘛。那宝玉是那种非常自信的人，宝玉说他怎么好腻我们，不相干，只管跟我来。因为宝玉从小是被疼大的，所以这里面跟秦钟有一点不同啊，就是我们说秦钟其实是一个就秦可卿家我们说寒门的这种小孩子，那他因为长得漂亮，所以其实宝玉后来让他跟他一起读书，然后贾母也疼他，可是在这个姐姐去世的事件里，其实你会感觉到秦钟有一部分还是害怕的，因为他真的是单薄啊，非常单薄。我觉得我常常想到秦钟的形貌个性都想到单薄两个字，就是其实有人爱他疼他，他福分不够。其实秦钟后来没多久就死了，而且他也没有宝玉的那个分寸，后来就是他姐姐过丧办丧事在庙里头，他就去压着一个尼姑在那乱搞，后来被宝玉抓到之类的，就是其实秦钟是那种小孩子可是有一点不懂事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后来夭折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讲到单薄这个字，我觉得秦钟的个性在这个小说里其实描绘不多啊，可是你大概可以看到一个清秀可爱的腼腆的一个男孩子，可是其实福分不是那么厚重的啊，不是那么厚重。那这个时候他就有点怕怕的。那宝玉当然公子哥，而且从小那么多人宠他疼他，所以他根本不怕。他说哎，王熙凤怎么会腻我们，凤姐怎么会腻我们，他说你不要怕，不相干，跟我来，就拉了秦钟就直至报下，就到了王熙凤的这个办公厅。那凤姐才正在吃饭，看见他们来了就笑着很高兴，好长腿子，快上来吧。你看到这种话啊，有没有发现王熙凤绝对不会在公众场合讲的，完全是他疼爱的人啊，说你们真是会跑啊，跑到这儿来了就说快上来吧，那就是上他的炕了。那所以其实这里面就是很亲啊，很亲的感觉。所以你注意一下，这个女强人绝对有她这一面的啊，不是我们永远看到就是那个板着脸的那个女强人，她有很人性的那个可爱的部分。可作者一定是在做对比，这一段最明显看到刚刚打完人立刻写的就是宝玉来了，然后凤姐就变了 好，所以这个王熙凤的那个女性的温柔妩媚的温暖的部分立刻就出来啊，这个就是绝对是文学上聪明的地方。所以我常常跟很多朋友提到说，写小说其实最难的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心眼当中如果认为人好好到极致，坏坏到极致，你就千万不要写小说了，因为那样小说不会写得好。因为小说里的人绝对不是这样子，就是他都是多面的，都是一个非常人性的一个状况啊。所以我们会发现说，这里面也让我们开始学习到怎么去观察人啊，他的各面。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你碰到一个企业的女强人，那种手上动一千案子都是上亿上亿来往的这样子，然后你会发现坐下来，他的那种旁边人都紧张得不得了。然后你忽然跟他提到说：“哎，你最近有没有去游泳？”的时候，他忽然跟你开始谈他的很多很多事情。有时候我会想到这种小事件很好玩，就是他其实有一个他的孤独或者他的柔软的部分。那那个部分其实他也平常人也不敢触碰，因为他已经扮演了一个角色了。那那个角色他也拉不下来。可是如果你跟他变成一个不是那么有厉害的关系，如果有厉害，当然不行，因为他们立刻也看出你有什么心思。可是有时候你会感觉到说，你问他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小事的时候，他忽然他就放松了，你也等于帮助他从那个刚强的僵硬到已经不能柔软的部分里面又放松下来，柔软下来。好，所以有时候其实注意到这里面，我们看到王熙凤其实这个时候宝玉来找他不是烦他，因为他这么忙，你会觉得又多给他事情，其实他是放松，他反而是休息。就宝玉来跟他闹的那个状况，其实变成了他生活里面的一个快乐的一个小事件。所以你下面读这一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他跟宝玉的这个关系，说好长腿子快上来吧。那他是快上来吧，其实有点说，因为凤姐不是正在吃饭吗，那意思说你们跟我一起吃吧，也一起吃饭。就宝玉就讲了说我们偏了，那这个我们现在口语上不太用啊，偏了其实是有点客气，说哎不好意思，我们先吃了啊，我们已经先吃过了。那一方面是拒绝说我们已经吃过，所以我们不用再吃了，你不要再忙了。可是另外一方面也有一点意思说，你还没有吃我们都先吃了啊。这个偏这个字我们现在很不容易懂，大概是当时的清朝那种京话里面的一种礼貌的东西啊，就是我不好意思我偏用了啊，就是我偏了，我们偏了。那凤姐就是说，你们在哪里吃的，在外头吃的吗，还是在那边吃的啊，就是问他在哪里吃的。那宝玉就说，这边同那些浑人吃什么。那这里其实当然有一点意思，就是宝玉对那些人来人往的那些客人其实是很看不上眼的，因为他很讨厌应酬，他对那种有一点人情世故的那个伪装的应酬他非常的厌烦，所以他当然不会去跟那些人混在一起吃，甚至也把秦钟都拉走。所以他就回答凤姐说，跟那些浑人吃什么啊？原是那边我们两个同老太太吃了来的。所以宝玉还是跟秦钟跟贾母吃了饭才过来的。那也可以看到宝玉他基本上都不太在跟这些丧礼里面的人来往啊，同老太太吃了来的，一面归坐，然后他就坐好了，那就等凤姐吃饭。那凤姐把饭吃完了以后，就有宁国府的一个媳妇来领牌。你可以看他在吃饭的时候都这么忙啊。我们常常过去讲历史里面说，周公因为公事太忙了，一饭三吐哺啊，就是说吃饭吃一顿饭当中有三次把饭吐出来去办公，是因为有人来你不能够吃饭了，一饭三吐哺，去形容那个办公的忙碌。那么这里其实看到凤姐连吃中饭大概都没有办法好好吃，就是有人打断的啊，有人打断。所以去见看到一个媳妇来领牌是为了支取香灯的事情啊，又领取这个香，因为所有的账目支出都要经过凤姐，所以就变成她都要等于查看一样。所以凤姐就笑着说，我算着你们今天会来支取的。好，这个非常厉害，就是说他知道所有的账目哪一天到期，支票哪一天要兑现，这些他全部知道。他说我算着你们今天要来，那看看这个时候了你们还不来，那想如果你们真的忘了，那这个钱就你们自己包了，我就不出了。那 你可以看到这个，其实也不晓得凤姐是不是记忆力这么好，可她讲出来以后对方吓死了，因为对方真的是忘了，所以她赶到最后她才跑来把这个钱领走。所以这里面也看到凤姐有的时候也透露出她的厉害，不完全是刚才那种打人摆脸色的感觉，她也有调皮的地方啊。她就讲说，我算着你们今天该来支取的，那总不见来，我想是忘了，那这会儿到底来取了，那要是忘了，自然是你们包出来，那都便宜了我，啊，就是说这是公家用的东西，结果你们自己没有来领钱，那么钱就你们出了，我就不出了。好，这种就是调皮了，啊，就是说一个总经理会跟他的员工讲这样的一个话，所以你看到那个媳妇好高兴啊，就是说何尝不是忘了，他真的是忘了，那方才想起来，再迟一步就领不成了。所以说罢领牌而去。所以你可以看到宝玉来的这一段所插进来的一个插曲，其实是透露让我们看到王熙凤不在大庭广众里看到的那一面啊。其实她不是那么永远板起脸来做事情，她有很可爱的部分，有温暖的部分，有调皮的部分啊，包括跟宝玉的调笑，也包括跟这个媳妇来领东西，她也都会讲说，哎，你们再来晚了忘了话，你们自己出了，我就不出了啊！这种其实是非常聪明的地方，就是他知道分寸，他也知道不同的场合，该严格该严格，那么该轻松什么样轻松？因为绝对的那个严格，到最后其实也不是最好的管理的方法，其实是在收放，啊，收放之间的这个拿捏。那一时登记交牌，就登记说他们领了多少钱，然后把牌子交给他。好，那个秦钟就是我刚刚提到说，秦钟根本就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人，一个小男孩，他就在旁边看说，哎，你们两府啊，两家荣国府宁国府都是这个牌子，如果别人私自刻了一个这个牌子来支了银子跑了怎么办呢？那凤姐就笑着说，依你说都没有王法了。那他也不会告诉秦钟怎么去分辨那个对牌，怎么去有管理的方法，他不要跟这个小孩子讲。可是他当然意思说，哎呀，他根本懒得跟他讲，就是你哪里会知道说这么容易，就是做一个假的这个牌子然后就可以领钱了之类的。所以这里面其实有一些小插曲，那小插曲其实看到身份，看到出身，看到管事或者不管事之间的差别。好，所以这个是小说活泼的地方，就是他其实不用秦钟讲这么一句话，可秦钟讲的这一句话其实就说明秦钟本身根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所以他也搞不懂说怎么这个牌子看起来长得都是一样的。那他们当然中间也有他们之间的，因为以前的对牌是说掌管的人手上的那个牌子跟来领钱的牌子是要对的，他们其实有类似像我们今天的密码的东西，或者中间的纹路，或者是有一些刻的东西，它是可以对在一起，就是过去的兵符也是这样子，是两个可以对的啊，对在一起以后合了以后才能够领钱的，所以他还是可以判定这个真假的这些问题。好，所以他就有点笑这个秦钟说，照你这么讲都没有王法了。那宝玉就说，咱们这样的家没有人领牌子做东西。那宝玉就有点急了，说怎么搞的，我们家就是宝玉自己的那个房子不是在盖房子吗，盖书房，怎么我们家的人没有来领牌子做东西呢？因为他有点觉得奇怪啊。这里面其实都在透露秦钟跟宝玉根本就是两个小男孩，从来也没有事情。可是这里面很好玩，就作者不是一直在讲这个家族里的男人都没什么用，都是女人在管事，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有点透露出来，这个宝玉跟秦钟当然还是小孩子了，可是也透露出他们真的是不知天高地厚。因为下面这句话讲得非常有趣，凤姐就说，人家来领的时候你还做梦呢，就是他们是卯正二刻就开始上班的，然后那个不是来领那个宝玉家里糊纸的那些东西都是很早就领了，宝玉根本还在睡觉。所以他这里面当然对比出那个繁忙的人啊跟闲人之间的这个差别。所以这些东西如果你不仔细看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如果仔细去想，作者是用很多很多方法在做对比，陪衬出这个家族里面不同的人、不同的处境、不同的状况。那你也觉得凤姐厉害，这个时候又觉得，哎，凤姐真是好辛苦，她干嘛不跟宝玉一样在家里好好睡她的大觉？那她就笑着说，你要知道你家来领牌子的时候你还在睡觉呢，还在做梦呢。那宝玉就觉得，哎，怎么我们家盖房子都没有人来领牌子，他就觉得他到了这么一下人家就要来领牌子。因为我们看到凤姐前面有没有交代过几点点名，几点做什么事情，几点做什么事情，所以这个时候他吃中饭的时候这些牌子大家都已经领过了。 因为他讲过所有的领牌这个事情是在午时初刻全部要办完，那下午他其实是不处理这个事情的。所以如果刚才讲这个来领香灯钱这个人晚到一步，他就过时了，过时凤姐就不给他钱了。所以这都跟他前面的规定有关，就是午时初刻是回事领牌是在这个时间，所以他差一点就过了那个人。好，所以也许大家可以连起来跟前面他的那个立下的约法三章中间的关系啊。所以凤姐就笑这个宝玉说，人家来领的时候你还做梦呢。然后他就问宝玉说，你们这夜书多早晚才念呢？你们不是晚上要读书吗？要有一个晚上可以看书的书房吗？其实你想想看，宝玉也不是那么爱读书的了，他大概也都是别的名目，就说啊，我希望晚上可以读书，晚上可以读书的话希望有个晚上的书房，所以家里就忙着帮他张罗，就盖了一个晚上的书房。所以其实刚刚竣工啊，刚刚完工开始去糊纸了。那凤姐其实都知道清清楚楚，可她故意问他说，你们这夜书多少晚才念呢？因为要等到书房弄好啊，你才能够晚上读书。宝玉就说，巴不得这如今就念才好啊，他说我希望越早越好，赶快把书房盖好我就可以念书。然后他就抱怨说，他们只是不快收拾出书房，这也没办法啊，就说书房没有盖好，所以我没有办法。那凤姐其实完全知道，她故意在逗她，她笑着说，你请我一请啊，你请我吃顿饭啊，看个电影，那包管就快了。好，这里面也看到刚才提到凤姐在大众的公众场合不会这样讲话的，因为这就是徇私嘛，她绝对不会透露她这一面。可是显然她跟宝玉的时候她就会开玩笑说，你请我一下啊，我就做了。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的这种管理人员，有时候你私下跟他玩的时候，他也是用这种玩笑的话的方法。所以这是文学上非常巧妙的，忽然让你看到凤姐不是那么刻板的人，她其实充满了可爱的人性在里面啊。所以他就跟宝玉在闹说，你请我一请，包管就快了。那宝玉说，你要快也不中用，那光你要快有什么用呢？他们该做到哪里自然就有了啊。因为宝玉呆呆的，宝玉就想说，做工有一定做工的秩序嘛，他没有想到说所有的工所有的材料都要在王熙凤这边领牌这件事情。所以王熙凤其实是故意说，所有的权都在我手上，要快要慢也要看我的。那如果我今天不发钱，支领的钱领不出去，那个纸没有办法糊，你就没有办法完工，你也没有办法去读书。可是宝玉其实不知道说，他想应该这个事情就有客观要发展的一个时间，该做到哪里自然就有了。凤姐就笑说，就是他们要做也得要东西，拦不住我不给对牌是难的啊，就是我不给对牌，他们领不到钱，买不到材料，这个房子还是没有办法盖。好，宝玉就懂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宝玉的这个反应，宝玉听说便猴向凤姐身上，用一个动词猴，猴子的猴。好，就是那个小男孩真的有时候像猴子，就在你身上猴来猴去啊。其实他不是用在他身上蹭啊这个字，他用猴，猴其实是猴子嘛，是一个名词，可他这个时候用动词来讲啊，猴在你身上，就在他身上开始滚了，开始抓凤姐闹凤姐。所以宝玉那个孩子气的东西立刻就透露出来啊。所以你常常会觉得其实孩子跟妈妈常常会这样子的啊，就是猴在身上的那种。所以这个字用的极巧妙，就是你会想，你用任何的动词都没有这个名词用得更好啊。就是我常常觉得那个男孩子真的就是猴，猴急啊，那种急得不得了，就在他身上蹭来蹭去的，然后就在那边撒娇，然后猴在凤姐身上立刻要牌，说好姐姐给出牌子来，叫他们要东西去啊，就说你赶快给他们东西，就是那种小男孩不知道事情的复杂，然后就觉得撒个娇东西就有了。好，凤姐的反应好好玩，你看凤姐到我乏的身子上升腾，还搁得住你揉搓。好，就说她累得不得了，她早上那么早就起来了，那一大早就在那边办事情，她说我累得我身子上都乏得要疼得不得了，还搁得住你揉搓，你放心吧，今天才领了纸裱糊去了。所以她才告诉她真话，说其实今天早上已经领了纸，已经去糊了，那这个纸一糊好，房子就可以用了，这个书房就可以用。所以这一段是插曲， 在这个整个王熙凤协理宁国府这一段根本是一个小事，可是大家可以判断一下这个小事有跟没有的差别，就是这个文学作品如果扫掉这一段，你大概只觉得王熙凤厉害，可是厉害的干巴巴的，可是如果有这一段，那个厉害里面就有人性，就开始有了很多温暖的东西。所以文学的写法的难度啊，在这里面是怎么样子了解人啊，怎么懂人。而宝玉跟秦钟也在这个时候被带出他们那种小男孩不知世事的那种状况。虽然我刚刚提到说宝玉跟秦钟是小孩子了，你这个时候不能苛责他要管事情啊，担当重任，可是我常常读到这一段说，这十三四岁这两个小男孩啊，再长五岁到了王熙凤这么大，我看也不见得能办事，因为根本没有训练。可是王熙凤真的是完全是被训练出来可以管家的啊，可以处理事情的。所以我想这里面当然让这个作者后来在晚年回忆自己的家族的时候，其实有很大的感慨，也觉得自己到后来一事无成啊。我们看到前面宝玉一出场讲的就是作者一事无成，就是他觉得他自己很惭愧，就比起这个家族里面所有的女性来讲，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做，也没有真正担当家业里面的这个重担的部分。盖房子做书房，然后该要什么东西该要什么东西都一定有一定的秩序，哪里等你去叫，你简直不是傻子，就是如果还要我去交代这些小事的话还得了。所以其实王熙凤讲这个话，我觉得宝玉不一定听得懂，那王熙凤只是在笑他，觉得你们根本小孩子傻蛋一样，还以为说主人要交代这些事情。可是这种大家他的所有工程当然有专人在管，你把秩序弄好了以后，他们自然什么时候该完工，什么时候该领什么东西都有一定的秩序。所以宝玉不信，那凤姐就叫彩明查册子与宝玉看，就是今天早上才刚刚领过那个纸，对不对，要回去糊窗户的纸，就拿册子翻给宝玉看。正闹着这三个字也是说，其实王熙凤根本在跟他们在玩，就觉得这两个小男孩在那边闹来闹去，他也其实吃完中饭有点想休息，所以就跟他们闹一闹，那么根本没有把他们当正经的大人这样来处理，所以就用了这三个字正闹着。所以又插进一个插曲。好，这个插曲很有趣，就是贾琏带了黛玉去探病了，走了，那么探病的人回来了，就是有一个丫头叫昭儿，那昭儿是陪着贾琏，因为贾琏出去，以前这种主人出去一定要带着佣人，因为在路上吃住啊穿啊这些东西都要有人照顾，所以就派了昭儿过去了。那昭儿等于是王熙凤的眼线，当然我们这样讲很难听了，这个太太还派个眼线跟着丈夫出去，可王熙凤当然是这样的人。王熙凤就看昭儿回来了，所以就讲了说现在到了哪里，然后在路上如何如何，然后这个他特别提到就是说林姑老爷已经死了，就是林黛玉的爸爸已经去世了。林黛玉爸爸已经去世表示说必须短时间回不来了，因为要办丧事啊，要办丧事，而且要把父亲的灵送回苏州啊，送回到苏州去，所以就交代了这些事以后，所以就昭儿才跑回来，因为贾琏交代可能要在那边过久一点，所以要把大毛的衣服啊什么再包一些料理一些重要的东西再带过去啊，所以原来只是探病，那么现在是父亲已经去世，所以要办丧事了，所以他的状况不同，所以昭儿就回来处理了一些事情。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凤姐就跟宝玉笑着说，好，这一下子林妹妹可在我们家常住了，因为她知道宝玉喜欢林黛玉，那林黛玉在他们家好像只是借住，因为爸爸还在，可是现在爸爸去世了，那么爸爸去世母亲也去世，所以林黛玉真的是孤儿了，那么势必要跟外祖母住一辈子，一直到出嫁。所以王熙凤就知道宝玉听到这个事情，他就想逗他，就说你看林妹妹要在我们家常住，他觉得宝玉会高兴。可是宝玉的反应不一样，宝玉就是哎呀，不晓得林妹妹这几天哭成什么样子。好，你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的反应的不同其实都是个性，因为宝玉永远是 体谅人的，他永远想到人在这个时候他多难过。好，所以宝玉在这个小说里最可爱的部分是在这里。刚才他觉得秦钟好像委屈了，因为客人太多，他就要帮秦钟，现在又觉得黛玉不晓得哭成什么样子了。好，所以这些部分都可以看到宝玉的那种很特殊的一个心情啊，就是说你很少看到小说，我觉得古今中外这么多小说里，其实没有一个男性会像宝玉，其实连女性像宝玉都不多，就他是好像永远都在为别人想，每一个事情发生他就想，哎呀，对方多难过啊，这种一个出生在贵族家庭的公子哥，可是他里面他也没办法，他不见得一定可以帮人家什么忙，可是他就是心里会心同此情啊，他在所有的心情上会跟别人一起共哀伤，可这个其实很像菩萨的心情，其实像观音一样啊，就是各种的这种对人的这种悲悯的这种感觉。好，所以这一段我们看到昭儿回来，昭儿回来，我们刚刚讲说昭儿其实有点像这个王熙凤的眼线啊，派在贾琏身边，常常要打探一点报告啊什么之类，因为王熙凤是一个非常嫉妒的一个女性啊，就这个嫉妒其实也可以理解，就因为她太强势，她太强势，所以她掌控了丈夫的一切，所以对于贾琏的所有的动静她都在她的掌握当中。记不记得前面有一段他们在看戏，因为女人看戏在二楼，男人在一楼，那么大家都在看戏都没事，就王熙凤站起来就偷偷往一楼看，然后说诶，怎么男客都不见了，其实她不是看别的男人，她看她丈夫不见了，然后她就生气了，她就坐下来说不晓得跑哪里去撒野这样。那其实你可以看到过去的礼教里面女性其实受到很大的约束，所以她有很多地方又不方便到，可她就会想办法用其他的方法去知道贾琏到底在干什么，所以贾琏也蛮可怜，就是一直想逃啊，一直想逃，后来竟然用到那种很卑劣的手段去整王熙凤啊，后来在外面包养尤二姐啊，这些事情其实发生很多，那么也看到王熙凤怎么想要去控制丈夫，其实也控制不住。好，所以这里面其实我们看到王熙凤很想要打听贾琏在路上到底怎么样的那之类的事情，可她又不方便讲，因为宝玉秦钟在旁边啊，有外人在旁边，她也不方便讲，所以等一下你可以看到一段一段，前面是她问现在怎么样了啊？林姑老爷去世了，所以要送灵到苏州，大概要年底才回来，如果要到年底回来，所以要多准备一些衣服，因为天气会太冷，所以就特别请昭儿回来带大毛衣服几件去。他就跟宝玉讲说，你林妹妹可在咱们家常住了。宝玉倒了不得，想来这几日他不知哭得怎么样了，说着蹙眉长叹。宝玉永远就是这样，他也只有叹气难过，跟对方一起悲哀，可他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这是很典型的这种宝玉的个性。那凤姐见昭儿回来了，当着人未及细问贾琏，注意他真正关心的其实是贾琏，因为这个眼线回来，他真正要问的说贾琏到底怎么样，在路上有没有乱搞之类的事情，可他当着人他就未及细问贾琏，心中自是记挂。那待要回去，可是事情又烦啊，这么多事情一时去了恐有些失误惹人笑话，少不得耐到晚上回来，所以一直忍耐到了晚上，因为她很急着想知道，很急着想知道她丈夫在路上到底怎么样，可是因为事情太繁杂，她怕走了到时候出了什么事也不好，所以她就一直忍着，忍着到了晚上回来，就令昭儿进来细问一路平安信息，就路上到底怎么样，平不平安啊，有没有生病啊，然后赶快就打点大毛衣服，就是他们要过冬的衣服，和平儿亲自检点包裹，然后再细细追想所需何物啊，仔细的在想说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带去，一并包藏交付昭儿，最后才是重点，就细细的吩咐昭儿好生在外小心服侍，不要惹你二爷生气，时时劝他少吃酒，别勾引他认得混账老婆。这个最后一句是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她其实对她丈夫也很清楚，那个贾琏没事就要跟外面的女人勾勾搭搭的，所以她说她，可是她不好意思说她丈夫不好。你可以看到这里就是一个过去的那种豪门的女性，她在处理丈夫的事情的时候，她一定是指责丫头的，你们不要勾引着她去跟这些坏女人在一起，这样可以了解吗？因为不管怎么样都是贵族的身份，他不能讲贾琏这个低三下四，他骂的还是昭儿，说你们不要勾引他去认得那些混账老婆。好，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指责的一个方法，可是这里面也点出了王熙凤真正 作为一个强势女性的啊，这种在婚姻上或者在爱情上的反映出来的一些状态啊，说别勾引他认得混账老婆回来打折你的腿这样，所以倒霉的其实是昭儿。那这个男的要在外面拈花惹草，关他什么事？可是过去的伦理一定是这样子，因为你就是看守者啊，你就是眼线，那你也有巨大的责任啊，所以这些丫头其实都很倒霉的，常常就要扮演这个被责骂的这个角色。那敢说完了，天已四更将近啊，你可以看到这么晚了，四更将近，总睡下又要走了困。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其实很忙很忙，然后还要料理贾琏这边的事情，其实他已经都过了那个疲乏了，就是其实他如果那么累的话，倒下就应该睡了。可是到了四更，我们讲三更不是半夜吗？四更已经快到黎明了，所以他已经都走了困了，就是他根本困乏都没有了，倒下去也不想睡了。那不觉又是天明气场，就梳洗过宁国府来。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假写着宝玉来找他，假写着昭儿回来，可是基本上的主线一直在王熙凤的忙碌上。啊，一直在王熙凤这个忙碌上，所以下面就有一点像快板，就很快的交代说这个事情、那个事情、这个事情、那个事情，一遍一遍的去写到王熙凤进入到最繁忙的那个状态。贾珍因见发引日近，发引就是说真正要去埋葬了啊，入土的日子越来越近，就过了七七，那亲自就坐车带了阴阳司吏，就是管看风水啊这些人，就往铁槛寺来踏看祭灵所在啊，就是将来要祭灵的这个地方，然后一一逐赴住持色空啊，这个庙里面的这个出家人，好生预备新鲜陈设，多请名僧啊，就是交代，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丧事会有很多很多的国家重要的人都要到，所以他要先去看这个庙情况。因为我们讲过铁槛寺是这个家族的家庙，贾家的家庙，那我们讲过铁槛是门槛啊，是门槛，我们古代的那个门现在庙里面也有，就是你要跨那个门槛，那个门槛多半是木头做的。那铁槛寺意思是说，宋朝的范成大曾经写过一个诗，就是不管你做什么样的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就说你怎么做门槛挡住死亡不进来，死亡最后一定会进来。所以铁槛寺的意思其实是有点让你觉得大概就是这个家族做丧事都在这里，所以用了铁槛，那就是铁的门槛，可是铁的门槛挡不住任何东西，就死亡照样会来。所以他隐喻了范成大的这个诗啊，就是这个不管你怎么样的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他就在铁槛寺里面勘察了一下，然后就吩咐说一定要把陈设的东西都要做得很周到很好，新鲜的陈设，然后多请名僧以备接灵使用啊，多找一些和尚高僧，然后到时候灵移过来的时候要接灵使用。那色空忙看晚斋，就赶快准备晚饭，希望这个贾珍留下来用素斋啊，在庙里用素斋。那贾珍也无心茶饭，因为天晚不得进城，就在静室胡乱歇了一夜，就在这边庙里面住了一夜。次日早，第二天一早便进城来料理出殡之事。所以下面开始大概就是真的要出殡了，所以变成一个非常巨大的场面。那这个大场面其实整个就是在讲贾家的那个排场啊，你会觉得有一点官样文章的感觉，谁来了谁走了，谁来了谁走了。可是文学上的手法是用这个东西推出了场景，假设是电影的话，几乎像一个巨大的一个远景去拍出了这个丧礼的这种盛况。那这里面就假写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物，就是北静王。北静王是《红楼梦》里面到现在大家都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人，就是一个不到20岁的一个王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王爷不太随便出来的，可是因为贾家的特殊身份，所以秦可卿的死亡几个王爷都来祭吊，可祭吊都是可能在轿子里根本不下来，然后派人祭吊就走了，因为 王爷的身份非常非常的高啊，所以四大郡王都来。可是北静王很特别，他也没有下来，他在轿子里。可是他就会问贾政，因为他的身份很高，所以贾政一定要亲自来答谢他。就在轿子外面，他就说：“听说你们家有一个贤育而生的男孩，那今天应该在这里，何不请来一见？”所以北静王很想见宝玉，所以宝玉赶快就脱了孝服，换了吉服，就见了他。可北静王在这个小说里大概以后出现几次都是这样的状况，就他常常会提到宝玉，很想见宝玉，可他们中间好像也没有真正很多的交往。所以北静王一直是一个非常神秘的角色，就是你觉得这个小说里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王啊，年轻的一个王，可是他对宝玉好像有一个什么前缘，可是这个前缘又在这一世当中因为身份的特殊中间又很隔离，每次讲话都很客套。好，所以这个角色写得非常非常的好，我觉得小说里面的这种暗喻其实非常不能够解啊，其实你很难用常理说为什么作者花了这么多的心思去写北静王这个角色。因为我很希望大家等一下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去感觉一下北静王的出场，大概在所有的拍成电影电视里都没有北静王这个角色，因为从来没有人觉得他重要。可是我觉得北静王在这个小说里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角色，因为他总是隔几章就出来一次，就问宝玉怎么样，关心的不得了，可是又永远很疏远，好，非常疏远的那个感觉。那这里面到底作者安排的这个北静王是在什么样的状态，其实我们并不完全可知，可他绝对不是一个等闲之辈，绝对不是一个像其他的郡王那种像点缀一样的人物，因为他跟宝玉之间好像有一个什么很深的缘。好，所以我很希望大家注意这一段，因为他这是第一次出场啊，北静王第一次出场。所以我们下面看一下这个整个出殡以后这个大场面的事情。好，我们就看到料理出殡，然后就派人到铁槛寺连夜修饰亭林之处，并除茶等项，因为所有人祭吊都不到贾家了，要到铁槛寺去祭吊，所以整个铁槛寺要先布置起来，要安排除茶这些项目接邻的人口。那里面凤姐见日期有限，也预先逐细分派料理，一面又派荣府中车轿人从跟王夫人送殡。好，所以这都是凤姐要做的事情。好，又顾自己送殡去站下处。好，下面就开始一连串的讲到凤姐处理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他就有一点像用电影的蒙太奇剪接，说凤姐处理这个事又这个事又这个事又这个事。好，我念一下大家感觉一下那个速度，就是我刚刚说在戏剧里面常常用慢板摇板慢慢唱唱，最后就是快板越来越快，就是他节奏开始快了。那么节奏快就是表示凤姐的忙碌越来越加重，越来越加重。好，所以你看到木金，从木金这个字开始啊，正值单国公诰命亡故，就是有一个单国公，一个公爵，他的太太死了，所以王夫人、邢夫人去打祭送殡。好，这是一个事情，王熙凤必须要处理的。西安郡王王妃的华诞啊，西安郡王的太太生日要送寿礼，又要王熙凤要处理。好，郑国公诰命，郑国公这个公爵的太太生了长男，啊，这个孩子生了一个男孩，预备贺礼。这是第三件。第四件又有胞兄王仁，就是王熙凤自己的亲哥哥王仁，连家眷回南方去，所以立刻一面写家信禀叩父母，因为王熙凤是嫁到贾家的，所以这个时候他赶快托人带信，托他哥亲哥哥回到南方去，那么写信给爸爸妈妈，带了很多送的物件，这个又是一件事情。然后接着又有迎春染病啊，这个贾家的第二个女儿迎春生病了，每日请医服药看医生，洗帖正圆药案等事。好，一连串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我讲的快板，就是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短，告诉你说这个事这个事这个事，一切的事情都在发生。所以这些事情其实都不是重点，你不见得一定要知道内容如何，可是你感觉到好忙啊，一大堆事情在发生啊，好像同时 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啊，有人生孩子要送礼，有人这个死亡你要去祭吊，然后有人过生日要送寿礼，然后哥哥要回南方要赶快带东西给爸爸妈妈，几件事情同时在发生，而且右肩最后是发引在耳，就说已经要发送了，就是这个丧事要开始进行，所以忙得凤姐茶饭也没功夫吃得，坐卧不能清静啊，就是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他到了荣府，他回到荣府，宁国府的人就跟到荣府，因为很多事情还没料理完，他回到宁府，荣国府的人又找到宁府，好，用这样的方法来说明王熙凤来往于两府之间忙碌得不得了的这个状况。好，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作者的这个写作的方法，从几个点名啊，早上怎么到那里去安排事情，比较缓慢的细节的叙述，到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加快节奏，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回十四回里面整个结构的严谨。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一直觉得《红楼梦》任何一回抽出来都是一个不得了的短篇，就它里面都有节奏的啊，都有结构。所以你可以看到宝玉走了，然后这个昭儿也回去了，那王熙凤的事情就越来越忙越来越忙啊，进入到一个快板的这个形式。那凤姐如此心中倒十分欢喜，这才是女强人，对不对？她其实喜欢忙，你让他闲着他倒蛮难过的，就觉得这么多事情，而且每一个事情他都可以一再处理，因为他是一个喜欢挑战的人，他对他自己的生命他会觉得有这么多的难的事情让他来处理，他很快乐啊。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明明显显的透露出王熙凤的个性，就是他喜欢做事情，所以心中十分欢喜，并不偷安推脱，他不会因为忙所以他就少做一点，或者故意推脱然后就偷懒，恐落人褒贬啊，他也是爱面子的人，怕事情做不好别人会笑他，所以恐落人褒贬，因此日夜不暇，筹划得十分的整肃，那么一切事情都是规划得好好的，何足上下无不称叹，那么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不赞美他，觉得哇真是了不起，怎么可以把事情处理到这么好的这个状态。那么好，这些交代过了才说这日这一天半宿之席，就是要守灵啊，过去叫做半宿，就是这个灵要移了之前大家要守这个灵，那天晚上就请了两班小戏，还有杂耍，百戏是杂耍的意思啊。从汉朝开始，所有的这个杂技的部分都称为百戏，啊，称为百戏。所以大概守灵的晚上也有一些杂耍这些东西，让守灵的人可以看，大概怕人家打瞌睡睡觉吧，就请了一些戏啊，百戏。那亲朋堂客半宿。好，尤氏尤卧于内室，就这个尤氏始终还在生病，也不肯出来的，就在里面睡觉。那一应张罗款待，独是凤姐一人，啊，全部是她在做，而且周全承应。合族中虽有许多妯娌，好，下面就在比较，这个家族里面虽然这么多的嫁过来的女子，这么多的女性，合族中虽有许多妯娌，但是或有羞口的，有的人就是讲不会讲话的，永远不敢讲话，一讲话就要脸红的，或有羞脚的意思，可是他就是走路都扭扭捏捏的，也不敢见人的这种样子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文学的描绘非常有趣，你就可以看到他其实在对比王熙凤的大方，就是这些女性可能没有受过很好的这个训练，所以羞口羞脚啊，羞口的羞脚的，会有不惯见人的，会有巨贵雀冠的啊，看到那种大官来的就发抖的那种巨贵雀冠的种种之类，但不及凤姐举止疏徐啊，她的动作安安静静，从从容容，言语慷慨，珍贵宽大啊，这几个字都在赞美凤姐。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可以了解这一回在写秦可卿的丧事，可是真正写的主角其实是王熙凤，而且让我们感觉到王熙凤她的这种软硬兼施、恩威并济的那个能力，其实是真是一个高手啊，真是一个高手，所以会让人家觉得大大方方，处理事情也公道，那被责罚的人也没有话讲啊，可是他同时又有俏皮温暖的这些部分，所以这里面有一点在开始总结了啊，有点开始在总结王熙凤的这些部分啊，用了举止疏徐、言语慷慨、珍贵宽大，珍贵宽大是四个很漂亮的字啊，觉得真是难得有这样的一个女性，有这样的一个女子，而且宽大两个字可能不是我们世俗讲对人宽大这个问题，而是宽大就是她就是开朗的 他不去，他不扭捏，他不别扭，啊，不狭窄，事情总是看大局的。啊，我觉得这里面这个宽大，我的解释是从这个角度，所以他有他的理性，所以他才可以处理大事情，啊，处理大事情，他没有个人的情绪在里面，啊，没有人自己的小心眼或者情绪这些东西。好，我们可以看到对这个凤姐的赞美，因此也不把众人放在眼里。他这么聪明能干，所以他自然也不会把一般人放在眼里，挥霍指示，任其所为，目若无人。那一夜中灯明火彩，观送观迎啊，下面这种叙述非常的漂亮，就是在夜晚当中啊，就是这一天半宿守灵的夜晚，灯明火彩啊，有火炬，有所有的油灯，灯明火彩，观送观迎，百般热闹，自不用说啊，那种丧礼办到风光华丽到这种程度。那到了天明，吉时已到，一般64名青衣请灵，就是要移灵了。那先由64名的青衣，就是乐队来请灵。前面明经上，就是旗子上大书“奉天鸿渐，兆年不易之朝”。那这个当然是作者编出来的啊，就是他不方便写明朝啊、清朝，他就写“奉天鸿渐，兆年不易”，就是多久都不会改变的，就是执政永远执政的，不会改朝换代的，不义之朝。告封就是皇帝所封的一等宁国公种父，还是要追封到自己的曾祖父，是封为一等公爵的宁国公种父，就是他的嫡长孙的孙父，防护内廷，紫禁道，御前侍卫，龙禁卫。好，你可以看到古代非常讲究这种官位啊，这种名衔啊，所以有时候一念起来就是一长串。以后的人拿到我们现代人的名片，大概也差不多。有时候我看到一个人名片还印到反面去了，这样那个挂名这么多的，那过去也是，就是他要列出好的，从家族最伟大的人开始算起啊，说怎么一代一代这样来算。那有些东西不太容易懂，就是享强寿。享强寿这个字我们现在不太用了，也不太容易懂啊。享强寿是说，如果他很早死，在不该死的年龄，就是还很健康的年龄就死掉了，反而用了一个享强寿这个字眼。所以这个我们现在非常不容易懂这个字啊，就是说他其实不是应该寿终，我们平常讲寿终正寝，或者说他年龄很大了死去，都是一个正常的。那么秦可卿不到20岁就死了，所以有点身体还很强健的时候就死掉，说享强寿，可是还要认为是享有一个强寿。所以这个古代的文字是在绕这个东西，就是表示再不吉利的事、不好的事要把它变成好的事情，所以就用了享强寿这三个字啊，就寿终于强健之年的这个意思来讲它。享强寿，贾门秦氏宜人的灵位，然后一应的执事陈设皆系现赶着做新做出来的啊，所有的这个刀斧旗这些旗子啊，都是新做出来，一色光艳夺目。那宝珠就是那个自愿做她义女的，因为她没有子慈，没有子慈的话，死亡的时候没有孝子孝女，所以其实场面是很不好看的。所以宝珠就自愿，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自愿，这种大户人家其实也很容易就让人家变成自愿了。所以这个宝珠就自行未嫁女之礼，摔丧驾灵，十分哀苦，就是在灵前要一路的摔那个瓦片，然后要磕头啊，哭泣，摔丧驾灵，然后观客送殡的。好，下面你可以看到，当然大家不一定要细记了，我觉得作者只是用文学的写法让你知道这个丧礼多么多么惊人啊！郑国公牛卿之孙，献席一等伯牛继宗来了。好，李国公柳彪之孙，献席一等子柳芳来了。齐国公陈毅之孙，世袭三品威震将军陈瑞文来了。智国公马奎之孙，世袭三品威远将军马尚修来了。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其实有点像我们今天在那边通报一样。啊，通报一样，谁到了，谁到了，谁到了。那么秦可卿这样一个小小的家族里面的一个女子的死亡， 这里的排场绝对不是秦可卿可以想见的，其实就是家族的官场地位啊，官场地位。所以作者一定要用这么长一段，其实你念下去你都觉得很烦了，可是你可以看到这个绝对是文学写法啊，这个文学写法是告诉我们说这就是排场啊，排场。修国公侯小明之孙，世袭一等子侯孝康啊，他到了。单国公诰命亡故，刚才不是讲到单国公他的太太死掉吗？所以他的孙子时光珠守孝不曾来得。好，他都细节到这个程度，就是前面他交代那个诰命死亡这件事，他这里还要有交代。所以这六家啊，特别提到这六家跟宁国公荣国公两家当日所称八公，所以他们全部要到啊，所以也特别从这里点出这个国家开国的时候有八个公爵，大概有一点隐喻清朝的八旗啊，八旗。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贾家就占了两个，两公，其他的六公都到啊，都要来。除了那个单国公的诰命亡故以外，他们守孝不能来，那么其他的这六家跟宁荣二家当日所称八公的便是。好，这还不止，接下来是南安郡王之孙、西宁郡王之孙、中靖侯石鼎、平原侯之孙、世袭二等男蒋子宁、定城侯之孙、世袭二等男兼经营游击谢经、襄阳侯之孙、世袭二等男齐建辉、景田侯之孙、武城兵马司裘良、锦襄伯公子韩琦、神武将军公子冯子英、陈野俊、魏若兰等诸公孙王子不可枚数。其实好长一段，可是我希望大家了解到，你在读这个小说的时候，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么长一串干嘛这样，可是文学的写法一定需要这个东西，因为他在讲场面啊，他在讲一个场面，而这个场面也铺叙出这个家族的非同小可。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就是等一下北靖王要出现，因为你可以看到南安郡王、西宁郡王来的都是孙子，不是当自己来，因为这些王爷身份太高了，他们比公爵还要高啊，王比郡王是比公爵还要高的，那么他们不会自己来，都是派孙子来，可是北靖王是亲自来了啊，亲自来，所以我才会觉得这里面很特殊啊，就是他跟宝玉的某一种好像很特殊的一个缘分会在这个地方侧写出来。堂客算来亦有十来顶大轿，三四十顶的小轿，所以你可以看到大概今天的话就是那种黑头宾士车不晓得塞满了，连家下大小轿车辆不下百余十乘啊，百余十辆的轿子车子，连前面各色执事陈设摆药浩浩荡荡一带摆三四里远。你看这个三，这个丧礼是拉开的，这个阵仗是三四里远这么长，走不多时路旁彩棚高搭，就是路旁的彩棚就是路祭的。过去有一个习惯，比如说一个重要的人物死去以后，一般的亲戚朋友会在路边搭彩棚，那这个彩棚是一路下去的，那有些比如说重要的人是大家敬佩的，所以一般人民间会自己去搭彩棚做路祭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过去有些比如说做的地方官做的非常好的去世的时候，那个民间那个彩棚是一路这样搭下去，那个是感谢啊，就是有很多就是表示说这个人做官的时候多么清廉，对老百姓多么爱民如子，所以去世的时候这种彩棚就我们叫做路祭啊，叫做路祭，在路边祭祀的这个东西。所以路旁彩棚高搭，设席张宴，和音奏乐，俱是各家路祭啊，就是刚才讲路祭在路边的祭祀。第一座是东平王府祭棚，第二座是南安郡王祭棚，第三座是西宁郡王，第四座是北靖郡王啊，才接到了北靖郡王。原来这四王当日为北靖王功高，即今子孙游袭王爵，其他的王已经不世袭了，只有北靖王水荣年未弱冠，生得形容秀美，情性谦和。你可以看到这里对北靖王其实有特别的描述，而且如果只有这一次可能我们不会这么注意，因为等一下以后大家读下去，隔几回北靖王就会出现，隔几回北靖王就会出现，就北靖王好像一直变成了一个很奇特对宝玉的保护者。 然后他自己也年轻，他也没有20岁啊，就是这个叫做水溶的这个人物，北静王，大家再读这一段，现今北静王水溶，年未弱冠，形容秀美，情性谦和啊，就点到了北静王。那他静闻宁国公家孙父告祖的秦可卿死了，因想当日彼此祖父相遇之情，同难同荣，难以异性相视，因此不以王位自居，前日已曾探丧上祭，如今又设禄殿，命麾下各官在此伺候，自己五经入朝，去朝廷办公，公事已毕，便换了素服，坐大轿鸣锣张伞而来，至棚前落轿。好，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有一点特殊的，就是北静王其实好像没有必要这么慎重在处理这个丧事。那当然好像是讲说因为念到祖父以前怎么样，可是接下来你看就不是了。好，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是非常有趣的一段。然后他就手下各官两旁勇士，军民人众不得往还，就是因为他是王爷啊，所以王爷到场，这是整个要倾倒的，那么大家都要肃静回避。一时只见宁府大病，浩浩荡荡压地银山一般从北而至，那早有宁府开路传世人看见，看到北京王来了，连忙回去报与贾珍，贾珍急忙前面驻扎，然后跟贾赦、贾政三个人连忙迎来，以国礼相见，因为他是王爷，那这些人的官位都没有他大啊，以国礼相见。那水溶也不下轿，在轿内欠身含笑打理，因为身份的关系，就是王爷他根本不下轿的啊，他就在轿里面含笑打理，仍以世交称呼接待，并不妄自尊大。然后贾珍就说：“犬父之丧，就是我小儿子的这个儿媳妇的这个丧事，累蒙郡驾下临啊，你还亲自来，因生辈何以克当？”就是非常谦卑的说：“哪里当得起啊？”就说一个儿媳妇死掉，怎么王爷都亲自到场，所以礼毕，复又来谢恩。那水溶十分谦逊，然后就问贾政说：“哪一位是贤宝而淡者？”好，你可以看到，显然他不是来祭吊的，他是想见宝玉的。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绝对是作者有意在这里写一些东西，因为这个作者不会这么粗心到写一个北静王干嘛来祭吊，忽然问这件事。他说：“哪一位是贤宝而淡者？那几次要见一见，却为杂容所阻。那么想今日是来的啊，因为今天办这样的丧事，宝玉是一定会在，何不请来一会？”其实这个在过去的国礼的礼数上也很奇特，就是你到人家家去祭丧事，你忽然说你们家有一个小男孩我要见一见之类，其实是蛮特别啊。所以我一直要提到说，以后大家会注意一下北静王这个角色，我觉得这是一个《红楼梦》里面的很特殊的人物，到现在没有人好好去谈他。我一直觉得他绝对不是很无缘无故出现啊，就是他在这个小说里面扮演的这个角色，所以大家第一次看到他出场啊，我们只是稍微注意一下。所以贾政当然就很紧张了，贾政就听说忙回去，急命宝玉脱去孝服，就是脱了孝服领他前来。宝玉素日就曾听得父兄亲友人等说闲话，赞水溶是个贤王啊，就说水溶多么好多么好，做王爷那生得才貌双全，又有才华，长得又漂亮，风流潇洒，美不以官俗国体所服，就是他是王爷，可是他不守这些国家的礼法，反而跟人很亲近啊，这样的事情每思相会。所以宝玉也想见他，也觉得很想见这个王啊，觉得好像是他喜欢的一个人物。那只是父亲拘束严密，那贾政当然很严，你哪里可以随便去跑去看一个什么王爷这样的人，所以他爸爸根本不准，他也不敢去要求这件，无由得会。今见反来叫他，自是欢喜。没有想到，哎，北静王也知道他，而北静王也竟然要他出现，就说要见他，他高兴得不得了。一面走一面找，瞥见水溶坐在轿内，好个一表人才。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描绘是希望大家注意，因为你现在看不出来 啊，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也不觉得这一段是特别要写，因为后面你又看到北京王又出现，常常这种状态出来。那北京王常常没事就要来问说宝玉怎么样。那么这种很奇特的一种，我觉得人世间的有一种知己，其实很奇怪，就是他没有什么接触，可是他有一种向往，好像那个生命，宝玉也觉得水溶是一种美好的生命，那北京王也觉得宝玉是一个美好的生命，可是彼此之间身份的关系又不能够接近跟谈话的那个状态里面，我觉得那里面有一个很奇特的情感，就是宝玉的这个小在《红楼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情感跟黛玉的情感跟妙玉的情感跟秦钟的情感其实都不太相同，所以我会觉得围绕在这里可以看到人世间人的这个情感的这个东西其实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状态，甚至有些很深很深的情可能是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的，而变成一个刚才提到向往这样的事啊，这个向往很难解释是什么，只是觉得生命里面有这样一个美好的生命存在，对你来说会变成一种快乐跟安心，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写的不是很容易懂啊，因为我们总觉得在写情这个东西都是有事件发生的，可是北京王跟宝玉好像从头到尾没有事件发生，永远都是教内教外面对，然后谈一些事，北京王拿了一个东西给他，给宝玉，然后彼此之间这样一个淡淡的来往的关系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十四回写王熙凤啊，写王熙凤写李宁国府，写秦可卿的出殡，可是里面又带出了这样一个结尾，而这个结尾可能会在十五回十六回里面透出一点点的端倪，然后看到元春要回家了，要开始盖这个大观园，所以你可以看到《红楼梦》越来越到繁华的巅峰啊，越来越到繁华的巅峰，而越到繁华的巅峰里面，其实感伤性越来越强。非常奇怪，就是鲁迅在他的《中国小说史》里面一直在提说，《红楼梦》最不可思议的是感伤之物遍布华林。他说《红楼梦》整个是一个开满花的树林，可是里面遍布着感伤的雾气。那这是《红楼梦》了不起的地方，其实鲁迅也是好小说家，就看出来，就这本小说很奇特，就是越写繁华，越让你觉得感伤。那当然，我们现在了解是因为作者本身是在抄家之后写繁华，所以那个繁华整个蒙上了一个已经消逝的感伤性在里面。那可是如果真在繁华中，大概也不会真的去叙述，啊，也不会这样去细写，所以他的那种淡淡的感伤的意味也就特别的明显。好，所以我一直希望大家能够在《红楼梦》里面越来越看到文学的技巧，文学的难度，那么将来在读不同种类的文学的时候，看可以判断作者在编织上他的用心跟他的才华。那《红楼梦》大概是古今中外最好的一个小说范例，就是你几乎很少看到一个小说在写人物写到这么周全，而编织上这么丰富啊，这么丰富。我们看到王熙凤打人打完以后，宝玉进来，昭儿又来的那个穿插，那这个穿插基本上就看到王熙凤绝对不是单薄的啊，不是一个每天就横眉竖目插着腰在那边骂人的样子。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一直提到说，你当你看到电影电视里的王熙凤，你没有办法满意，因为太粗糙了啊，就是简直是那种乡下老太太在那边骂人一样那种感觉。他王熙凤绝对不是的，啊，绝对不会是这样。他的教养跟他的身份，都使他在处理事情上冷酷跟妩媚，他都兼具，啊，他都有，他身上都有，那才是他厉害的地方。我想这样的话，大家看这个小说的时候，会越来越觉得有趣的地方，甚至刚才提到最后结尾的北京王的地方，其实也构成文学里面一个非常有趣的悬疑。文学里面永远会有一些悬疑，就是作者很有心要写，可是又不直说的东西，那个部分永远会让你读者在不同的状况里永远不知道到底他这一段还影射着什么东西。那粗心的读者都会忽略，甚至粗心的评论者永远也不会评论到北京王，可是北京王不会无缘无故变成这样一个角色，就是他到底在《红楼梦》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象征跟暗喻？为什么你每次读到北京王出现，你会觉得好像若有所思？就是这个角色好像变成这么重要，对宝玉来讲也变成一个生命里面很高不可攀的一个理想啊，就是他的写作小说里面层次丰富的地方。那我们到第十五回、第十六回，我们再来看看下面他的这个叙述的部分。